欢迎你们。好，今天呢，跟你们一同来思想诗篇131篇，先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篇诗呢，是一首上行之诗啊。虽然呢只有3节的经文啊，但是呢，在这3节经文当中呢，给我们看到非常丰富的信息的内容。在这篇诗当中呢，给我们看到是大卫啊，作者是大卫啊，他写这篇上行之诗啊。上行之诗呢，如果我们熟悉这个背景的时候呢，这个 connecting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不用讲了？
网不好。
我可以继续讲吗？
继续讲。
可以啊，没有问题。OK， 我继续。所以如果你们熟悉上行之诗的时候呢，我们在诗篇当中120篇到134篇啊，都是被称为上行之诗。那这些上行之诗呢，就是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每逢是月节啦、五旬节啦、住棚节啦啊，这些节呢，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一同想去耶路撒冷来敬拜他们在路途当中所唱的一些诗歌所以就是这些诗歌呢，表达出他们对神的渴慕表达对神的倚靠，也表达他们对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这个渴慕之心。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上行之诗呢，给我们看到就是他们这帮以色列人，他们对属灵生命的追求成长的这个渴慕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大卫他有个渴慕神的心所以他渴慕自己的属灵生命在神面前呢不断的来成长所以这篇诗呢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心路历程吧。所以我们看看在这篇诗当中呢，给我们看到非常宝贵的信息对对对。那你看到呢，大卫首先开始的时候呢，在第一集当中呢，给我们看到用了3个不不扛握，不高大，不敢行给我们来思想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这个阻力到底有什么因素会难阻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所以大卫在这边是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反面的一个角度来思想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的问题所以第一节当中你看到大卫首先讲到3个反面来反省自己生命的状况不扛握，不高大，不敢行其实呢，大卫在他的人生当中呢，他已经很习惯用这个反面的角度来反省自己的生命的比方我们看诗篇101篇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好不好？预备起。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关于人所做的事我善看恶，不容见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便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大卫是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思想他自己从生命的这个情况。但是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做呢？因为大卫在他人生当中呢，在他追求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他明白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生命首先如果没有先被拆毁的时候呢，就没有持续来的重建。 意思说大卫首先去否定他生命当中一些拦阻他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些阻力，然后再去肯定那些正面的他要追求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三方面所以在这篇诗当中呢，大卫提出有三方面的拦阻他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些因素这三方面是什么？第一就是心中狂傲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那一个心中狂傲的人呢，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他是个过分自信的人，是个不依靠神的人，也是个因为自己比别人强的那个人。所以在这个心态底下，一个狂傲的人呢，他怎么会努力的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是不是？因为他觉得他比别人更加强了，那么他有什么可以追求呢？所以这个是心中狂傲的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扫罗王就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扫罗王做了以色列皇帝之后呢，随着时间过去呢，他慢慢就忘记了神一切给他的恩典了，他忘记自己能够成为以色列一国之君，成为君王乃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临到他的生命当中但是他将神的恩典完全忘记过来了他慢慢便成为一个自大狂傲的人他靠自己来做任何的判断而不依靠神去行事做他以色列的王帝所以当他爬得越高的时候呢，他内心的骄傲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个骄傲的心呢，就成为扫罗王灵命成长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拦阻他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因素，这个也是扫罗王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后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最终他被上帝厌弃，他做以色列王了最后扫罗的结果是怎么样，结局是怎么样最后他在战场上自杀身亡了非常可惜的。但是在大卫的人生当中呢，他不是这样，大卫他非常明白箴言十八章十二节所讲的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大卫他非常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所以大卫在神面前，在这篇诗当中，他首先要否定的就是这个狂傲的心，就是骄傲骄傲所以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因为大卫他非常明白这个狂傲的心是第一个拦阻他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因素所以他要在神面前不断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他首先要制服自己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大卫要将这个狂傲的心首先放下否定将这个阻力将它拿走这个是大卫第一方面他要拿去的这个拦阻他属灵生命成长的阻力所以当我预备这边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回想在1981年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出生了当时我在香港辞去我最喜爱的当老师的工作，我跑进去神学院读书了所以当在神学院第一年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内心是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好像呢觉得回到教会当中呢，我是一个神学生嘛我比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我知道比他们记得更多我能够在团契当道士了，团契的道士也在主学当老师了，哇，好像高人一点内心飘飘然。但是呢，当我读到第三年班、第四年班，就快毕业的时候呢， 内心就不再飘飘然了，内心就什么心慌慌了。为什么心慌慌啊？开始惧怕了。为什么呢？啊，因为当你毕业出来，你要当传道人呢，啊，弟兄姐妹看你呢，在不是一个神学上呢，对你的要求呢，可能更加高了，是不是啊？啊，后来呢，神让我有机会来到温哥华去维珍神学院读神学了，啊，在进修的时候呢，哇，我看到原来呢，以前呢，自己好像一个井底之蛙，看这个天，啊，这个井底之蛙看这个天有多大，这个天有多大啊？就这个井有多大，这个天有多大了，对不对？但是当我来到维珍神学院，啊，在进修的时候呢，哇，我看到原来读圣经、读神学呢是那么深奥的，可以有那么东西可以学的啊！我有很多很多还没有知道的，天外有天啊！哇，所以后来呢，上帝将这句话呢放在我心当中，啊，到今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句话是什么呢 ？The more I learn, the more I know I don't know。啊，当我学习越多的时候呢，我就越知道我不知道的更多啊！啊，以前1981年我跑进神学读神学第一年的时候，哇，以为我知道很多的事情，就好像个井底之蛙一样，看到这个天就是这么大。原来我不知道的，原来还有更多更多，所以后来神就将我这个，这个飘飘然的心，这个心当中就是有点狂傲的心呢，将它放下来了，啊，不再狂傲了，因为不知道的比我知道的更多，啊，所以大卫第一方面他有拿去的，啊，所以否定的就是心中的狂傲。第二呢，他要否定的就是这个目空一切的。这个眼睛，啊，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那所以大卫在他人生当中呢，他不单只除了这个狂傲的心之外呢，他还要否定这个高大的眼睛，啊，我们的眼睛不高大啊，英文圣经翻译的非常好。英文圣经怎么翻译呢？ I do not look down on others. I do not look down on others. I don't look down on others. 我不会看低别人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有些人的眼睛上在哪里啊？啊，你都知道上在哪里啊？不是上在这里啊，上在这个额头上，是不是？意思是什么？啊，意思就是说呢，看别人看不起人呢，啊，目中无人呢，心中无神呢，啊，对人不恭呢，对神不敬呢，啊，没有半点敬畏神的心呢，啊，这心跟眼睛呢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内心的意念呢，很容易的就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呢。流露出来了，啊，如果一个人内心呢非常愤恨的时候呢，他的眼睛会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是什么？目露凶光，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我们很愤怒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啊，就流露出来了，这个将这个愤怒就流露出来。啊，所以大卫他非常明白属灵生命要成长，首先要制服自己的心，啊，放下这个狂傲的心，然后呢，他的眼睛要不高大，不要看低别人，啊，不要心中无神，啊，不要不敬畏神，啊，这些都是拦阻他属灵生命成长的阻力。然后第三方面呢，大卫需要放下的就是自以为是的这个态度。啊，圣经接着说，重大和差不多的事我也不敢行，啊，那这个是第三个不，啊，不敢行，啊，这里大卫不单是否定这个狂傲的心，啊，高大的眼睛，啊，同时间呢他也否定一个自以为是的这个心态， 啊，因为大卫他非常明白，人在上帝面前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啊，这些重大的事和差不多的事，他都不更新。什么是重大的事啊？哪些是重大的事啊？重大的事意思就是即哪些我们人能力所不能够做的事情，是超乎我们人能力所做的事情，这是最重大的事。啊，差不多的事是什么呢？啊，差不多的事呢，就是我们人理性所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事。啊，这个是差不多的事。啊，所以大卫在神面前，当他很诚实的来审查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他非常明白，知道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啊，所以他对于那些超越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啊，超越他理性以外的，他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事呢，他也不敢行。不敢行是什么意思啊？啊，不敢行就是，不敢介意，啊，无需要费力，也无需要勉强自己，啊，好像自己呢，什么事都能够做。好像自己呢非常了不起，自以为是，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没有我呢就万事都不行了，这个是大卫要放下的，就是这个自以为是的这个态度，所以他在神面前他承认这些重大和超乎的事情他不敢行，他不需要勉强自己，啊，样样都行，啊，因为他在神面前他非常有限，所以他将这些重大和差不多的事情，他交托给上帝，就专心的依靠上帝，啊，在约伯，在他的苦难人生当中呢，约伯也明白也体会大卫在神面前这个经历啊。这约伯在他苦难的人生当中呢，他实实在在的明白很多重大和差不多的事是他不能够做的，他不明白的，啊，所以约伯在约伯记七十二章，啊，第五节，啊，到第五节，啊，他约伯在神面前他讲出他的内心的感受，啊，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走，谁用无知的原理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求你指示我。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经历上帝，当他面对这个全能全知的上帝的时候，约伯感觉到自己真的非常渺小，啊，所以他放下这个自以为是的这个态度，啊，很多事情这里说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啊，求上帝指示我，啊，所以约伯他能够从那个风闻有上帝，以前是道听途说啊，上帝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但是经历过这个苦难之后，啊，约伯对上帝的认识不再是道听途说了，而是亲眼的看到上帝，跟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在这篇诗当中大卫告诉我们，他要渴慕属灵生命的成长，首先他要拆毁这个狂傲的心，拿去这个高大的眼和这个自以为是的这个心态，啊，生命首先要否定，然后才可以肯定，有拆毁才能够有重建，啊，所以三方面呢，拆毁，然后三方面的重建，重建什么呢？第一，大卫要重建与自己的关系，留意第一节经文，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眼，我也不敢行，啊，所以你看到当大卫来思想到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他首先要重建的跟自己的关系， 他首先要反省自己的在神面前他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诚诚实实的来正视我们内心的问题呢？所以大卫在这篇诗当中第一节就三个我的字，他提到我的心、我的眼、然后我的态度，那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哪里发出来啊？从心发出来的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心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的眼睛也是非常重要心跟眼是不能够分开的，然后影响我们的态度所以这三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大卫他非常明白，当他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的释放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影响他属灵生命成长的不是周遭的事情，不是周遭的其他的人影响他，而是呢他自己生命内所犯的罪拦阻他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大卫后来他犯罪了，得罪上帝了他来到上帝面前，他悔改了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当中呢，他非常明白神所要的在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必不轻看所以当大卫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实质的情况的时候他求神来接近他，求神赦免他的罪，以求他的属灵生命能够再次成长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克信内心的挣扎这本书呢作者是萨拉他讲了一句话跟大卫在这里的反省非常的配合他讲得非常对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什么人不是你的弟兄姐妹，不是你家里的人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因为在我们的内心包括什么恐惧、骄傲、愤怒、比较、嫉妒、忧虑等等这些我们内心的问题呢，内心的敌人呢，往往将我们打败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第一方面我们要重建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内心是不是能够向上帝赤露敞开的，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能够处理这些问题呢？恐惧、骄傲、愤怒、比较、嫉妒、忧虑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诚实的正视我们内心的问题，重建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要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越明白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的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就更加有动力来追求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相反来说，如果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呢，一个不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世界问题的人呢，是个很难建筑属灵生命成长的人这个是大卫第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盼望能够重建的跟自己的关系。第二方面他要重建的就是与神的关系第二节经文这经文非常好我觉得当我预备这篇诗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大卫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大卫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正断过来的孩子。当大卫在神面前将他的生命开放的时候，他不单只诚实的 面对他自己，同时间他也诚实的面对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成长了，我们绝对不能够离开上帝的。如果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属灵追求可言。如果我们跟上帝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很难成长。所以大卫非常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首先诚实面对自己，然后诚实面对上帝。所以这篇诗歌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这个表达出大卫是非常渴慕上帝的耶和华。然后第二节这段经文呢，就表达出他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非常密切的。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那到底大卫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心平稳安静与断过来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好，你可以细想想。大卫告诉我们他心能够平稳安静，好像一个断过来的孩子。这两句经文呢，关系在哪里呢？大卫他的心能够平稳安静，就是因为他首先他能够否定那些拦阻他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三个阻力，他放下心中的狂傲，放下高大的眼睛，放下自以为是的态度，所以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平稳，能够安静，因为这些拦阻他的成长的阻力，他将他拿走了。所以他大卫来到神面前，他有平稳，他安静，他好像一个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一样。这个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图画。我们当中都有母亲所以断母亲的，我盼望你能够更深体会大卫这里所写的这段经文的信息内容。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孩子，他来到母亲怀中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他为了能够吃奶，吃得饱足。但是呢，一个已经断奶的孩子，他不再是因为吃奶而投入母亲的怀中。那么一个断奶的孩子比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孩子是更加成长的所以一个断奶的孩子只有他能够不再伏在母亲的怀中，与他母亲同在，享受母亲给他的这份安全感和温馨的爱，他已经满足了所以这个大卫跟神的关系就像一个已经断奶的孩子所以当大卫人生来到中年的时候，他对神的人生更加深入了认识神更多了他与神的关系更加成长了，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呢，就不再像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孩子，单单是要吃东西，求神给他这样，求神给他那样。他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一个已经断奶的孩子，单单享受与神同在，好像一个断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感受到安全感，感受到爱，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今天我们是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已经断奶的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呢，都好像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基督徒特别是在我牧会多年的时候呢看到很多人弟兄姐妹他们围来教会祷告会因为他有身体有问题吗？因为他有困难吗？因为他家庭有问题吗？因为他有癌症吗？所以他教会的祷告会他非常恳切的来到祷告会当中让弟兄姐妹让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恳切的为他祷告求神啊医治我 啊，求神给我能够啊解决这个问题啊。啊，为什么我们人生的经历好像都是一本一样吧？啊，为什么我们读书的时候啊，当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个啊这个成绩单能够啊拿不到 A 都能够拿 B 啊？啊，所以我们很去找祷告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通关啊，能够考试成功啊，或者我们试的时候啊，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份工作等等。但是当神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就没有那么恳切了啊。在我的祷告位啊，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再回来了啊，就好像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孩子一样。啊，来到神面前，单单求神给他这样，给他那样。但是当神答应了，医治他这疾病了，给他有工作了，啊，祷告没有那么以前恳切了，祷告位也不再回来了。啊，这些情况我都看过。啊，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盼望每一个啊雅各信徒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一个已经断奶的基督徒。来到神面前，不单是求上帝给你这样给你那样，而是好像大卫一样能够享受与神同在啊，这个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啊。第三方面，大卫要憧憬的就是与人的关系。第三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所以大卫在这篇诗当中，他不单是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上帝，但同时他也盼望他跟别人的关系也能够不断地成长啊。所以当大卫他属灵生命经历成长的时候，他也呼吁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啊，你们啊应当也仰望耶和华，你们跟我一样啊，来信靠这个上帝了，从今时直到永远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人生，他不是孤单一个人做基督徒的啊。大卫在他人生当中呢，他与人的关系是不断的成长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其中在撒母耳记上18章20章给我们一个非常的例子。大卫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兄弟啊，约拿单。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约拿单因爱大卫就爱自己的生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他人生当中呢，跟约拿单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啊，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卫是一个人关系是非常好的啊，在这个美好的关系当中，他的属灵生命啊彼此互相鼓励啊，彼此的成长啊。所以在这篇诗当中呢，他也呼吁以色列人啊，你们都要啊一同来仰望神，信靠他啊，好像大卫一样啊。今天我们与人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有朋友吗？我们有属灵知己吗？啊，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报告啊，这个报告当中给我们一个资料，就是现在很多中年的男性啊是没有朋友的啊。我们当中男性的2个3个啊，不知道你们听我的时候对这个报告有没有意义啊。那这个我上这个报告呢，不是说他们在工作场所当中他有同事啊，他有上司，他有老板，但是呢，当他人生有些困难的时候，他要找人来倾诉的时候呢，他找不到一个朋友来倾诉。男性是这样，那么女性又怎么样呢？姐妹们，你们是怎么样呢？那么曾经有一年呢，我去看家里找书。教完书之后呢，我的学生啊交功课给我啊，其中有个姐妹，她已经是退休了啊，一个姐妹在教会当中非常一生侍奉的一个姐妹啊，她在 交给我的功课当中呢，他有一句话，他做一个反省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情况，他用英文写的，他这样说 I'm not sure if I have friend I'm not sure if I have friend 听得明白吗？我不能够肯定我是不是在教会当中有朋友。那这个是一个已经退休在教会当中非常忙碌侍奉上帝的一个姐妹，她在这边功课当中，她告诉我她在教会当中原来除了忙忙碌碌侍奉之外，她不肯定她是不是在教会当中有朋友啊。原来在教会当中都有这个情况出现啊，盼望在你们当中呢，姐妹们呢，不会有这个情况，啊。Mother Teresa 啊，当然说了，她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孤单和得不到照顾的感觉，是啊，人世间最大的贫穷啊。”啊，所以当然说了，她说：“贫穷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金钱。”贫穷因为我们没有朋友，我们 loneliness， 我们孤单，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找不人来倾诉啊，这个是最大的贫穷啊。所以今天如果上帝给你有弟兄，给你有姊妹，给你有属灵的朋友，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了，你就不贫穷了。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另外一本书，人生一定要有的八个的朋友，没有看过啊？我相信你非常有兴趣啊！这八个朋友 是什么样的朋友呢？啊，当你看完之后，你试想想，这八类不同的朋友，你到底有几个啊？第一种朋友就是推手啊，这些推手的朋友呢，就是成就你的朋友。啊，这些朋友呢，他是能够鼓励你的，帮助你成长的。我觉得在人生上，这人生路上呢，他能够帮助你成功的这些朋友，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一类的朋友。第二类的朋友呢，基础 champion， 啊，这些就是支持你的朋友，啊，这些支持你的朋友呢，他会欣赏你啦，他会称赞你啦。啊，他会同你站在同一阵线呢，他是你最佳最接的拥卫你支持你的人啊。第三类的朋友就是同好 collaborator 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这个就是跟你有同一的兴趣啊，运动方面啊，大家都有同一的运动啊嗜好啊等等啊，很有默契的啊同好的朋友。然后第四方面的朋友呢，就是伙伴啊 champion啊，这些朋友就是陪伴你的朋友，啊，只有你有需要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呢，啊，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啊，这个伙伴都会在你身边的，啊，他一起支持你的，陪伴你的，啊，这四类的朋友，你有哪一类的朋友呢？你要第五类的朋友，中介啊，先手搭桥的朋友。这些呢就是帮助你认识新的朋友啦，给你有新的资讯啦，给提供一些新的资源啦。这女的朋友是帮助人的朋友啊，你开心啊，你得成功的时候呢啊，这女的朋友呢就不会在你身边的。但是当你人生失意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啊，这些中介的朋友呢就会出现在你旁边了。然后第六个朋友就是开心果 Energizer， 给你打气的朋友啊。这些 Energizer 呢能够令你心情愉快的，给你有正面的能量的乐观的态度的啊。当你跟这些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啊，你心情呢是能够令你开心的，啊，这个 energizer， 啊，开路者的朋友，开阔眼界的朋友 ，mind opener， 啊，这些朋友呢就能够匡扶你的眼光啦，啊，让你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啦，新的想法啦，给你能够接受一些新的机会啦等等，啊，给你一些新的创意的方案啦等等，这些朋友啊，因为这些朋友呢啊，他知识领域非常广阔啊，所以他可以算是一个大八科全书的朋友。有没有这类的朋友啊？有啊，啊，介绍给我认识啊，啊，我都盼望能够有这些朋友，啊，真的非常好啊。然后道士的朋友，给你引路的朋友，啊，就是当你人生不知道在哪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啊，这些道士啊，他聆听，他能够整理分析你当时的思想，啊，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啊，啊，能够给你一个分析你的问题，啊，给你一个适当的建议，啊，这个就是导师的朋友，啊，所以这本书人生必定要有的八个朋友，啊，你有几多个呢？但是呢，还有一个朋友，这本书的作者没有讲到的，你记得我讲谁啊？耶稣基督，啊，这个作者没有谈到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最资深的朋友，不能我们人生在高山低谷当中，啊，耶稣基督不离不弃的，永远的陪伴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啊，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诗篇131篇，大卫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我们属灵生命最有成长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否定，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肯定。我们需要忏悔我们这个狂傲的心，我们这个高大的眼睛，我们这个自以为是的态度，将这些拿走，然后我们需要重建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同时间与人的关系，这三方面的重建。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将你的恩言透过诗篇131篇对我们讲话。我们恳求将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努力的不断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将我们这个狂傲的心、高大的眼睛、自以为是的心态，将它拿去，从我们心当中否定，将这些阻力一一的拿走，求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将荣耀归给你。随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